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你，我们恳求你让圣灵来把你属天的荣耀，你属天的权柄，还有跟随你的人从你那里而来的得胜都可以显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让我们可以存记在心里面，也让我们可以做你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过在这样的时候，好像在绝境里面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清楚，要在绝境里面能够重新的燃起盼望，能够有坚定的信念来面对残酷的现实，在很难承受的遭遇中可以继续的走下去，必须可以在黑暗中看到一束光，知道眼下并不是没有路可以走，眼下我们所看到的所经历的也不是全部的真相。我们从一月份开始讲启示录，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在启示录中那些教会所处的艰难的环境，所遭受到的不同程度的排斥和逼迫。当时的基督徒呢，和我们现在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很多人是可能原来是奴隶，后来成为了自由人，他们很多是手艺人，甚至当中也有相当数目的人是现在还是奴隶，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影响力，是无足轻重的一群人，而且经常被人呼来唤去的。而现在呢，有人把天国的福音告诉了他们，他们认识了上帝这一位至高的创造主，得到了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赦罪的恩典，而且他们也开始认识到我们和那些一直在我们上面的那些比我们高等的，好像比我们富有的尊贵的人们，在上帝的眼睛里面是一样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人，都可以因为耶稣的名成为上帝的儿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尊贵无比，可以享受耶稣基督所赐的自由。所以呢，他们的心就被照亮了，里面充满了喜乐和盼望。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发现事情其实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相信这一位上帝，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其实没有让他们当下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容易，而恰恰相反，环境变得更加的恶劣，生活也更加艰难了。在信主之前，他们和身边的每一个人一样，和当时罗马帝国的每一个人一样，可以信奉不同的神明，去不同的庙宇里面去参加祭祀的敬拜的活动，他们和每一个人的习惯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在当时很多的时候，庙里的祭祀活动之后呢，会宰杀大的牲畜，然后呢会有丰盛的宴席，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庆祝的活动。可是呢，现在他们周围的人，包括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其实不理解这一群人到底在做什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坚持。因为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经常在清早的时候聚在一起，在圈子外的人看来，他们好像在做一些神秘的活动，而且听说他们在聚会之后，他们会一起有一个所谓的爱的宴席，在那个爱的宴席里面， 他们一起吃人的肉，喝人的血。这个是真的，不信主的人对基督徒的误解。而且这些人好像走火入魔了一下，他们就不再参加我们社会上所有的这些祭祀的活动，也不去敬拜凯撒，说还有另外的一个王。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呢，这些信徒遭到各种的歧视，各种的排斥，很多人被逼着要放弃信仰。上个星期小辉牧师有讲过哈，而且所以呢，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面临生死的抉择。所以这些信徒开始在想，上帝不是大有能力的吗？上帝不是公义的、慈爱的上帝吗？他在乎自己的子民，他承诺会制止罪恶，为什么上帝没有按照他所应许的保护我们免受这样的迫害呢？难道上帝说过的话不算数，他不是信实的上帝吗？或者说上帝没有真的在乎我们？又或者上帝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些不公道的事情，他没有办法从这些逼害中来把我们救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当我们看到可能是我自己经过的一些事情，我个人的事情，或者是我看到社会上，我看到整个世界现在的形势，我们会不会对上帝有过同样的疑问，有过同样的困扰？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当新冠的感染病例一次又一次的飙升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不需要我很详细的来描述，我们很多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需要居家学习和办公，我们没有办法出去，我们没有办法见朋友。而我们也听到身边很多的人感染、住院，甚至丧失了生命，我们非常的担心和害怕。而且我相信大多数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子女们如果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话，没有办法上门去探望年迈的父母。然后很多老人家其实经过这三年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不能出门，很少和人接触，身体会迅速的退化，也必须要承受不能和孙儿不能和子女在一起，没有人陪伴的那个孤单和寂寞，所以心情是非常的低落的。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形势可以缓解，也不知道接下来我们需要面对什么。我们一直祷告，我们祷告了又祷告，祈求上帝怜悯开恩，祈求这个紧张的状况可以缓解。可是上帝好像不见了踪影，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还没有伸出援手来拯救医治这个世界。而就在新冠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的时候呢，在去年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开始了一场现代的战争。这个战争因为现在媒体的发达，我们真的看到很多血淋淋的场面，杀戮和残酷的毁坏。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一个乌克兰的现代化的城市被战争摧毁，那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轰然的倒塌，整洁的街道现在堆满了瓦砾和碎石，老百姓无家可归，大批大批的难民涌进乌克兰周边的国家。而且同时我们更加让我们心痛的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生命被这场战争夺去了，其中有很多鲜活的军人，包括乌克兰的军人还有俄罗斯的军人。我们也看到很多乌克兰的平民，甚至我们一些让我们很心痛的一些孩子的关于孩子的一些照片和视频。我们知道这完全违背了上帝对人类社会的心意，违背了上帝对于生命的爱惜和看重。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罪恶可以在现代的文明时代发生，所以我们一直在祷告。我们教会的每个星期的崇拜，我都听到有弟兄姐妹在祷告，在为着这场战争祷告，在为着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在祷告。我们祈求上帝可以彰显公义，帮助贫困无辜的人可以脱离这些战火的摧残。一年过去了，这个战争还在继续。我们可能会疑问说，上帝还在看顾这个世界吗？上帝的信实和作为在哪里？所以让我们回到启示录中七个教会的情景。约翰呢，他在信里面描述了一幅一幅壮观的意象，他所展现在当时的听众、当时的信徒的面前的，他也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的这些图画，是超越了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世界，而这些是关于永生的上帝，关于人类社会的现况和走向，关于整个受造界的真相。其中有两种的场景在他的叙述当中一直交替的出现。一类的场景就是上帝对罪恶的严厉的审判，还有另外的一类的场景，就是在右边的无数的信徒们在上帝的宝座前的真诚的敬拜。在审判的场景里面呢，我们看到无底坑、龙还有兽他们的邪恶和残暴，我们也看到受造界被邪恶的势力扭曲，陷在黑暗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对邪恶势力的公义审判，而这些都告诉我们，上帝掌管着整个的受造界，没有任何的领域，没有任何的对象，不在上帝的全能管制之下。那启示录中的审判被具体的描述成为三个七的系列，也就是在这个左边七印、七号和七碗的灾难。如果当我们仔细的把这三个七的系列的灾难合在一起去看的时候，从七印到七号到七碗，灾难的程度在加深，上帝审判的范围和力道好像是越来越大。但是其实这是当时所使用的一种叙述的一种手法，这个不是在说世界会经受一轮又一轮的审判。我们需要把七印、七号和七碗重叠起来来理解，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审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应该还记得，这封信是当时被一个带信的人所带去，是读给整个的教会，读给整个教会里面信徒来听的。所以呢，信徒在听的时候就随着七印，然后中间七印和七碗中间有穿插着敬拜的场景，七号和七碗中间也有敬拜的场景。那么随着这样的推进，信徒们会听到重复三次的审判，有三次关于审判的叙述，而他们会感受到那个越来越大的毁坏。这不仅让听到的人对上帝的公义和愤怒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也会让信徒们感到强烈的催逼和那种紧迫感。邪恶的势力的确很嚣张，不过上帝的审判也越来越近了。启示录也把天上的敬拜启示给我们，在上帝荣耀的宝座的前面，数不尽的信徒对着创造主全心的俯伏敬拜，尽情地发出赞叹和歌颂。 这天上的敬拜气势恢宏，庄严神圣，最大程度地展现出了上帝的荣耀和尊贵。审判与敬拜同时在发生，只是我们人类的语言有限，所以我们只能讲了这里再讲那里。而当这两种的叙述非常对照鲜明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凸显出来的是上帝无与伦比的全能和尊荣。这是在逼迫困苦中的教会最需要看到的真相，这也是在绝望和怀疑中的人最需要的鼓励、盼望和安慰。而今天的灾难呢，今天的段落是在七晚灾难的前奏。就在天使把上帝烈怒的七晚倾倒在地上之前，得胜的信徒们在宝座前颂赞伟大奇妙的上帝的作为，把荣耀归给全能的上帝。而就像我们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所唱的第二首诗歌那样，信徒们一起齐声地来颂赞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这颂赞是发自这些得胜了的信徒，他们站在仿佛有掺杂火的玻璃海上面。这里这一处的玻璃海和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那个好像水晶的玻璃海是不一样的，这里的玻璃海掺杂着火。上帝圣洁的爱就好像是烈火，它会烧尽世上所有的罪恶，炼尽我们里面的渣滓。而紧紧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们站在这掺杂着火的玻璃海上，这个火却不会伤害他们，因为他们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胜过了邪恶的龙和两只兽，也就是胜过了一切的试炼、挑战和引诱。他们唱着感恩赞美的颂歌，而这一幕的场景就好像是当年在以色列人最急迫凶险的一个时候，在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为以色列人分开了红海，让他们过红海如同行走干地。而在他们身后追赶他们的埃及的军兵，那些法老的战车和军队却全部被淹没在海水之中。而经历过这样惊心动魄的上帝的大能的拯救之后呢，摩西代表以色列人对上帝唱出了感恩的颂歌。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颂，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现在呢，在天上敬拜的意象当中，信徒们也在歌颂上帝的伟大作为。这个感恩的颂赞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视角来理解上帝所倾倒出来的烈怒。上帝的拯救和审判总是并行的，审判的目的不是毁坏，而是爱与拯救。信徒们在歌颂出埃及时候上帝的拯救，而这一件事情也让我们想起十字架所彰显的能力。在加略山上的血迹从另一个角度彰显出上帝救赎的大能。这些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上帝的作为是我们敬拜上帝的理由。弟兄姐妹们，敬拜可以是狭义的，就好像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的那一个片段，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唱诗歌敬拜和赞美。我们也可以把敬拜看成是更广义的范围，包括我们的祷告、认罪、读圣经、听道等等等等，甚至包括我们在家里面个人的 敬拜，个人的祷告，还有我们在小组里面的一起的敬拜，一起的分享。在敬拜中，我们与上帝相遇，我们一次一次的被提醒，一次一次的思想上帝的作为，并且确切的知道，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救主一定会带着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彻底的胜过一切的罪恶与不敬虔。那个时候，所有的惧怕、担忧、邪恶的压制，都会被上帝的审判所制服。他的子民不会再受到任何的伤害和折磨。因此呢，基于上帝作为的敬拜，是绝境中的那一束光，给我们坚持下去的力量。而上帝的作为，很多的是记载在旧约和新约的圣经里面。而上帝的作为，我相信也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会回想起来，上帝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里面，在我的教会，在我的国家，在整个世界的作为。这是我们在怀疑当中，我们好像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的那一束光，是我们的力量。而这十五章里面，这天上敬拜的这个景象，也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自己的处境转向上帝。作为一个地上的有限的人，我们往往会关注自己的困难，我们会觉得我们所遭受到的不公正的遭遇是很难忍受的，我们会希望尽早地脱离目前的这个困境。如果一时找不到一个脱离困境的方法，我们就认为没有出路和希望。而天上这个得胜者的敬拜告诉我们，地上可见的事物并不是全部的存在。当罪恶在地上横行，上帝的子民遭受苦难的时候，在天上最终得胜的凯歌已经响起来了。而上帝的时间和我们的期待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上帝一定会在他的时间介入。上帝介入的方式可能也与我们期待的不一样，他不一定会立刻挪去艰难与困苦，但是当他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的时候，我们所看到所领会的会完全不一样。这个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子，在她去世的时候才只有29岁。她出生在1941年，她的名字叫做 Etty Hilsum。 她是一个荷兰籍的犹太人。在小的时候，她整个的家庭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谈不上什么敬虔。可是在她20多岁的时候呢，有人带着她开始读圣经，还有奥古斯丁的著作，她的灵性成长得很快，她和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艾迪在1941年到1943年，她就记了大量的日记，还有呢，她也给她的一些朋友写了很多的书信，在他的日记和书信就在二战之后得以出版。他的日记里面，还他的信里面，就描写了他灵性的发展，对上帝的那个信仰的深入。在1942年的时候，在纳粹的占领之下，荷兰的犹太人处境越来越艰难，大部分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样的时间里面会怀疑上帝。可是艾迪的日记它显示出来，在这一段国家和民族恐怖的日子里面，他如何的渐渐的觉察上帝的手的同在。在1943年的6月，他拒绝躲起来，结果就被扣押在 Westerbork 的一个中转营。而很多在这个被扣押在这个中转营的人，最终都被送到了集中营里面。艾蒂也是在5个月之后被送到了奥斯维茨的毒气室。那个时候他29岁， 而在中转营的时候，他坚信他的职分就是支持那些在这个中转营停留以后会被送到集中营里的人。他认为上帝给他的呼召是不仅要宣告他，叫别人认识他，还得把人心中通往你，他称呼上帝是你，还得把人心中通往你那里的路打通。而在他还停留在这个中转站的日记里面，他写说，在这样的时事，必须有人经过这一切，且为上帝即使在此时仍然活着做见证。为什么不可以叫我做这见证呢？在一封他写给朋友的信里面，他也说，他说在那个时候他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与你我的神毫不间断的对话。上帝在那样的一种让我们现代的人无法想象的困境当中，上帝给他这样的亮光，上帝给他这样的启示，上帝就让他在那样的困难当中活在上帝的同在里面。而在天上的敬拜也不仅仅是将来主耶稣再来时候的景象，敬拜其实是一个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行动，所有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的信徒都可以参与在其中。所以当我们与上帝真实的相遇的时候，其实基督徒就好像成为了一群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人。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她的那个时候，在去年的时候，她的妈妈不在这里，她的妈妈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她的妈妈被诊断出来生了癌症，然后就要经过手术，经过治疗，所以她人在这里，她非常的担心。他想要去看他的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因为疫情的缘故，去行动也不是很自由，有种种的限制。那么他就跟我分享，有一次当他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的敬拜团在唱诗歌的时候，他感受到那一种的信念，那一种的支撑，他感受到那一种的敬拜的力量，他好像投身在一种很宏伟的一种他感受到弟兄姐妹的那个信心在拖着他。所以后面他跟我说，他说哇，我们这个诗歌实在是太棒了，他觉得在那一刻，他从整个一段日子他对妈妈的病情的担心，他好像动也动不得，没有办法回去探望的那一种境况里面走了出来，他看到上帝的恩典，看到上帝的大能。而弟兄姐妹们，敬拜的确是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行动，不仅超越时间和空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和所有的信徒，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信徒，都连在一起，我们一起述说上帝已经成就的大事，期待着末世最终的胜利，而且我们是在当下庆贺我们将来在末世的胜利。敬拜不仅仅是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个教会的事情，它其实是天上地下不同时期、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地方，所有信徒的集体的行动。在十五章的敬拜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幅景象，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弟兄姐妹们，深深的希望我们以后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会记得这样的一幅图画， 我们不仅是处在现在的这个空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我们教会在禧年堂的这个崇拜大厅里面，我们灵里的眼睛，基督徒是应该可以看到超越世上，超越我们眼睛所见，我们肉眼所见的事物的一群人。我们灵里的眼睛会被打开，我们要能看得见，同时和我们在一起敬拜上帝的，在我们教会的另外一端，在礼堂里面的弟兄和姐妹们。不仅如此，我们也要能够看得见，在这个主日的早上，同样也在敬拜上帝的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好像长老会的其他的堂会，真理堂啊、圣恩堂、恩泽堂、生命堂等等等等，还有其他宗派的堂会们，好像女皇镇的卫理公会乌洛堂的卫理公会乌洛堂等等等等，各处都在敬拜上帝的人们，还有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只是在新加坡，在其他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亚洲的其他国家、非洲、澳洲、北美，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同样敬拜上帝的人们，我们也要能够看得到，在历史的不同的时期，也在敬拜着这样同样的一位上帝，庆贺着上帝最终得胜的人们。希望这样的一幅图画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让我们记得我们是属于这一个得胜的群体，我们都是一起在宝座前敬拜上帝的人。现在我们的敬拜不只是在这里，不只是在这个时候，也是在天上，在永恒里面。阿们。
谢谢张力传道给我们的勉励，我反思，在听到的时候也自己有些反思。我们知道很多恶势力是我们可能会知道，可能能够理解外面的恶势力，不管是政治的恶势力或者别人给我们施压的这个恶势力，但是我们的恶势力也可能是从我们自己的思维、我们自己的习惯性的想法或者我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些东西而来。很多时候我们也没办法能够完全放下我们。